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，并且归顺他，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，
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，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。
神啊，
愿列邦称赞你，
愿万民都称赞你，
空中崇拜。
亲爱的主内家人，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灵里祷告，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。欢迎来到空中崇拜，我是芳华。空中崇拜是为了不方便参与实体的主日聚会弟兄姐妹预备的，欢迎您可以分享这个节目的链接给需要的主内肢体。每一次的主日崇拜程序表，在空中崇拜的网页中，您可以找到跟着我们同步的敬拜。主日程序表上面有会众唱诗、诗班献诗的歌词以及经文出处等等，欢迎多加利用。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还有机会，信息的经文在约书亚记八章一到七节、十七到十九节、二十六节、三十三到三十五节。以下就让我们以心灵和常识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，请听神的话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，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。请一同站立，我们来唱要等候主，一同进入今天的崇拜。来攻读使徒信经，再一次宣告并且确认我们的信仰，请。
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，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，因圣灵感孕，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受死 埋葬，降在阴间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，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。阿们。
请继续站立，我们一同用赞美诗第八首当赞美圣父，将我们一切的颂赞跟荣耀全部归给三一真神。我们赞美你，以你永远不变的怜悯和慈仁，你创造了全世界地上的万有，你统管全球，你顾念我们每一个人，你赐下喜乐怜悯，全地都来宣扬你无穷无尽的威严，愿万国都来赞美你，因你而欢腾，万民都因为你而喜悦，在你的爱中欢欣。愿我们每一个人一生单单的赞美你，敬拜你，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。父啊，我们在圣灵里面合一的祷告，是奉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请坐。我们接下来唱赞美诗的第129首《永远的膀臂》。
Yo
公义慈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人总是悖逆顽梗得罪你，但是你满有怜悯跟慈爱，你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没有照着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，你是用满满的慈爱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，使我们能够因他的名白白称义。恩典的主，愿你在今天的崇拜当中得着所有的荣耀，帮助我们单单的注目在你身上，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的心意，了解到我们领受的恩典是何等的长阔高深。我们将伦明牧师仰望在你面前，求你的圣灵与他同在，赐给他能力智慧，清楚地传讲你的话语，也赐给我们受教的耳朵柔软的心，听到之后去行道，让讲的让听的同蒙福音真理的好处。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一的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Amen。
主祷文请。
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
今天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敬拜的是嘉荣团契，他们要献的诗歌是《生命巨轮》，我们请嘉荣团契。 信息经文是在约书亚记八章一到七节、十七到十九节、二十六节、三十三到三十五节。那翻到了之后，我们先请姐妹们念一节，再请弟兄们念一节，依序下去。约书亚记的八章，我们先请姐妹，姐妹请。
我已经把爱神的网和他的
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，也当照样待爱城和爱城的王。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，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。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。吩咐他们说，你们要在城后埋伏，不可离城太远，都要各自准备。
我与我所带领的众民要上城的情况，城里的人向初次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在他们面前逃跑。
他们出来追赶我们，直到我们引诱他们离开城，因为他们必说，这些人像初次在我们面前逃跑，所以我们要在他们面前逃跑。
你们就从埋伏的地方起来，夺取那城，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必把城交在你们手里。
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在他们面前装败，往那通旷野的路逃跑。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，你向爱城伸出手里的短枪，因为我要将城交在你手里。约书亚就向城伸出手里的短枪。约书亚没有收回手里所伸出来的短枪，直到把爱城的一切居民进行杀灭。
以色列众人，无论是神的敌人、实际敌人和长老和长老，一时害怕，都站在约柜两旁，在看耶和华约柜的祭司耶利米的面前，一旦对着基利心山，一旦对着巴鲁山，为以色列民祝福，正如耶和华
随后，约书亚将律法上祝福咒诅的话，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，都宣读了一遍。我们一起来，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，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孩子，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，没有一句不宣读的。今天在我们当中传讲信息的是华伦明牧师，信息的题目是还有机会。我们请伦明牧师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主，我们可以一起来查考主的话。五天前礼拜二，我太太问我说，哎，你礼拜天要讲哪一段经文啊？我说要讲爱城之战。他说，哎，不是上个礼拜才讲过吗？哎，对，没错，因为爱城之战有两个，上礼拜是讲失败的爱城之战，那这个礼拜要讲成功的爱城之战。我们复习一下上一周的经文，因为躲在人群中的亚干，他贪心偷窃说谎话，没有把该丢掉的东西丢掉，反而偷藏了该消灭的邪恶物品，所以就连累拖累害惨了以色列全军，在一个小城爱城打了败仗，像一杯水洒在地上那样瘫软无力。同时间，所有的邪恶的迦南人都笑了，哇哈哈，约书亚，你其实就不过如此嘛，你们上帝的百姓不过就是纸老虎而已。哇，迦南人像吃了定心丸大力丸都醒过来了。约书亚一看风向变了，气势输了，看不到未来，他很崩溃，他趴在地上向上帝哀叹抱怨，但上帝却说，若是你们不把贪心偷窃背逆 说谎话的罪恶给除掉，上帝就不再与他的百姓同在，会继续用猛烈的怒气咒诅你们。如果要灭在这边，那就灭在这边吧。但是上帝又给约书亚一个命令，约书亚就照着做，所以叫十二个支派进前来，上帝会显明，会抽出犯罪的人所属的那个支派，再叫那个支派全部的宗族都过来抽第二轮，会抽出犯罪者的那个宗族来，然后再叫那个宗族里面所有的家室都过来，第三轮会抽出犯罪者的家室来，再来那个家室全部的人都来，一个一个抽，会抽出那一个犯罪的人。亚干原本还心存侥幸啊，哇，两百万茫茫人海中不会找到我吧，其实四轮抽下来很快抽出了亚干，但现在不得不认罪，亚干的全家财产都被毁灭，全部的人都吓坏了，约书亚也吓坏了，他可能就怀忧丧志，就一蹶不振，就借酒浇愁吗？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草绳；一朝被连累，十年不服侍。当教会里面震荡，很多人会灰心，因不法的事情增多，爱心就渐渐冷淡。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，只是约书亚他没有办法靠自己，他怎么能够突然从融化的水再一次转变成为坚强的冰砖呢？他需要安慰，他需要上天天上来的能力，心病要有心药医，上帝就安慰约书亚，好像第一章讲的一样，回到蒙召的起点，重新开始，在哪里跌倒就在那里站起来，约书亚还有机会。今天我们要讲三个机会，第一个，走出伤痛，约书亚还有机会；第二，死不悔改，迦南人没有机会；第三个，择善弃恶，我们神的百姓还有机会。我们来读经文，我来读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，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埃城去，我已经把埃城的王和他的民、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，你怎样带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，也当照样带爱城和爱城的王。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，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。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。约书亚，不要害怕，要振作，要行动，再一次活了起来。还记得耶利哥城怎么倒塌吗？依靠神，神有神的方法，交给神，你会再一次胜利，再一次打败罪恶。而且这一次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可以取为战利品。哇，那亚干是不是后悔莫及啊？哎呀，早知道啊，早知道听上帝的话，不该拿的不要拿，到了上帝的时候，该拿的就可以拿，就必须拿。举个例子啊，工作很好，出游很好，但是礼拜天主日崇拜要悠闲，要好好聚会，不要去工作，去睡觉，去补习，要来听神的话，先敬拜神，重新得着力量与祝福， 那上帝就会祝福我们平常的工作与学业。要听神的话，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，而且上帝讲得很具体啊，得胜的方法不是绕城，而是在敌人的后方设立伏兵。哎，奇怪，上帝可以设伏兵吗？当然可以啊。迦南人是很狡猾很邪恶的民族，他们到处杀人杀小孩，诈骗淫乱，和魔鬼做朋友，他们嚣张跋扈，而且爱城的人还有联军啊，是狼狈为奸。但现在上帝严厉公正的审判要来了，挡不住的。诗篇十八篇二十六节，清洁的人你清洁待他，乖僻的人你弯曲待他。上帝是奇妙的，足智多谋，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的。约书亚选了三万大能的勇士去埋伏，是特战队啊，不再只是三千人，这次一出手就先是十倍的力量，连夜启程。那其他的大部队呢，会从爱城的正面进攻，但我们会忽然的逃跑。哦，敌人就会觉得说，哈，又来了，逃打欠打，失败一次不够，那就多失败几次，那敌人就会冲出来追赶，那你们埋伏的三万人就要趁机会把城夺下来。不要担心有空城计的问题啊，不要担心里面有伏兵啊，因为上帝会让你们很顺利，而夺了城就要赶快放火，片刻不可耽误。这个作战计划是上帝说的，不是约书亚自己规划的。出发吧！然后第二步，约书亚自己会带领大部队来到爱城的北边，来到爱城的北边呢，然后准备继续来引诱他们出战。那第三步，这个时候呢，约书亚他又派了5000人，好，是第三队到爱城的西边，好，去阻断伯特利的支援，然后就开始作战啦。哦，爱城王动心起念之间，其实他已经落在上帝的手中啦。他看到约书亚的军队，哦，清早急忙起来，他要给约书亚迎头痛击。他忙着胜利，但是其实在上帝的眼中，他是忙着失败。约书亚在敌人面前装败，哎，假装一下，唰，开始逃跑了。这个时候不得了，埃城王为了扩大战果，趁胜追击，哦，海削一票，叫全城的军队啊都一起来追杀约书亚 ，all in 啊，哇，全压，要发挥加成的作用。而且这种好事不能只有我知道啊，连旁边的老大哥伯特利都被邀请一起来加入追打约书亚的行列。哦，就偏偏那么巧吗？倾巢而出，哇，连用兵的基本常识都失去了啊！预备队也不用留了，就杀红眼失心疯。看来上帝要毁灭一个人之前，就是任凭他骄傲狂妄。到了18节，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，你向爱城伸出手里的短枪，因为我要将城交在你手里。约书亚就向城伸出手里的短枪。战斗的细节，这一步一步都是上帝手把手的带领。上帝叫约书亚对着埃城把手中的短枪伸出来，这是一个信心的领受与宣告。于是约书亚就向着埃城伸出手中的短枪，而且不可以停。约书亚就一直伸，一路伸。到了26节，说约书亚没有收回手里所伸出来的短枪，直到把爱城的一切居民进行杀灭。除恶务尽，这不是一个武术动作下达命令而已， 它有很强的寓意，有很强大的属灵意义。这一定会让我们想到40年前，在出埃及十七章啊，出埃及记十七章，当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敌人亚玛利人他们偷袭上帝的百姓，上帝叫摩西拿着手上到山上举手，到山上举手，而且呢，在山上仰望神，向上帝祷告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就发生了奇特的现象。经文说，摩西何时举手，以色列人就得胜；何时垂手，亚玛利人就得胜。不祷告是会死人的，而且祷告不是一下下，而是需要很累很长久。祷告有分很多种，有那种很肤浅的祷告，也有很深入的祷告。我们要学习进到深处的祷告。认真祷告是会累的，但很累的祷告是不能放弃的，放弃了就功败垂成，功亏一篑。因为灵界的反扑力道是非常强大猛烈的，我们很容易就很轻敌，没有属灵征战，不要自己吓自己，或说属灵征战是很轻松愉快的，没有警觉，没有察觉。但是圣经不是这样教的，属灵的战斗激烈，而且还没有结束，不能够见好就收，见好不能收，要持续，不进则退， Fight or die。 约书亚现在80岁左右，40年前他自己年轻啊，看着摩西举手祷告，好让自己勇敢的作战，现在则是自己举手祷告宣告，自己带领百姓作战。40年后，不变的是上帝的能力，不变的是领袖的祷告。约书亚把手中的短枪伸出来，伏兵就赶紧进入爱城，伏兵赶快进城，竟然没有守军啊，轻松拿下，就依照命令，赶快放火。这个时候爱城去追杀约书亚的人，发现不妙啊，后院着火，烟气冲天，就吓到瘫软，没有逃跑的能力。这个时候约书亚带领的部队也回转过来，就开始攻击爱城的敌人啊。而城中的伏兵他不是休息啊，他赶快追出城外，与约书亚的军队联合夹击敌人。所以敌人是背腹受敌啊，他被困住了，全数歼灭。当伏兵与约书亚会师的时候，就是剿灭敌人的时候，上阵不离父子兵啊，打虎还靠亲兄弟啊，围歼啊，这一路上中间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都不能出差错，这是上帝的引领与保护。接下来我们要讲第二个，无恶不作的迦南人死不悔改，没有机会。他们活捉了爱城王，就是带头作乱，带到约书亚面前，除恶务尽，照着上帝的吩咐，将邪恶的城市、邪恶的敌人全部歼灭。而爱城里面的动物、财物，这些爱城人因为犯罪、诈欺、卖淫、强盗、贩卖人口所得到的赃钱，不可以再被爱城所拥有，现在要当成战利品来彰显上帝的荣耀。世世代代带头作乱的爱城王匪囚，把他挂在树上，又被丢在城门口，这是他恶贯满盈的报应。爱城的人、迦南人，他们邪恶400年，没有机会。各位不要觉得上帝很残忍，我们的神不残忍， 而是很正义。我们的神是有怜悯、有恩典、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慈爱的神。他给我们机会，等我们悔改。但是，面对变本加厉、残暴、扭曲人性、血腥、暴力又不伦乱伦的邪恶迦南人，上帝给了他们400年都不悔改。当正义的上帝施行审判的时候，已经没有机会。我们不要学像迦南人，倒行逆施，荒淫无道，收受贿赂。当悔改的机会过去，就是毁灭。神的百姓也是一样，若是不遵守神的律法，和魔鬼做朋友，贪婪暴虐，比迦南人更坏，那一样被上帝惩罚毁灭。接下来第三件，神的百姓择善弃恶，还有机会。当打完胜仗，不是炫耀膨胀，而是战战兢兢，想起之前圣灵透过神人摩西在临死前，在生命记11章27章都反复交代的事，就是一进到迦南地，不要急着横扫天下扬名立万，而是必须大家一起敬拜神，明白神的律法。生命记27章，你们过了约旦河，就要在以巴路山上照我今日所吩咐的，将这些石头立起来，在坛上要将燔祭献给耶和华你的神。你要将这律法的一切话明明的写在石头上。所以约书亚他一打下爱城，中部战区暂时平静，他还没有往南打，他还没有往北打，他先到基甲去，在基利新山和以巴路山中间，他要回到上帝的话语面前，否则常常会失去核心价值，像无头苍蝇一样瞎忙一场。30节，那时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一座坛，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，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，众人在这坛上给耶和华奉献燔祭和平安祭。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。事件在中间，以巴路山在北边，基利新山在南边，刚好一边一半，互相唱和回应。到了33节，以色列众人都站在约柜两旁，在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人面前，一半对着基利新山，一半对着以巴路山，为以色列民祝福，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。好，也许以后团契可以把它分一半，一半在这边，一半在这边，一半讲祝福，一半讲咒诅。好，大家一起来背诵上帝的话语。34节，刚刚读到，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上祝福咒诅的话，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。好，讲到两个特别的动作，第一个全部抄写，第二个全部宣读。好，律法就是上帝的法律，有很多都是来帮助我们过幸福人生的。但我们今天的人请不要错误的理解，因为人是没有办法靠自己去遵守上帝的法律而得救的，因为上帝的法律有好多好难，我们这些有罪性的人真的是常常的违反上帝的法律得罪神。 只有靠上帝的儿子，就是没有罪恶的耶稣基督，他成为人的样式，降世为人，他上十字架为我们的罪恶，他承担我们的罪，扛起我们的罪，我们的罪给耶稣，而耶稣的正义就给我们，他的正义成为我们的正义，我们才能够白白的得救，被上帝判定为无罪的。而得救之后，我们会说，得救之后哦，上帝啊，你这么爱我们，来拯救我们，我们要怎么样活着，能够讨你的喜悦，能够过幸福的人生呢？答案是去遵行上帝的律法，让圣灵成为我们的力量。是得救之后我们白白得救，得救之后我们说，主啊，告诉我怎么样讨你的喜悦，怎么样过幸福的人生。不要搞错次序，一定是先得救之后才去遵行律法。还记得生命记28章吗？第二节，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，临到你身上。你在城里必蒙福，在田间也必蒙福，你牲所生的，地所产的，牲畜所下的，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，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藤都必蒙福，你出也蒙福，你入也蒙福。哇，因为祝福的经文很多，我就先举前面。好，在今天的理解就是，哇，你的手机也蒙福，你的电脑也蒙福，你的皮包也蒙福，你的户头也蒙福，你的成绩也蒙福，你的车子也蒙福，你的便当盒也蒙福。哇，这么大多的福气，你说有吗？我要说没有吗？至于咒诅，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，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。你在城里必受咒诅，在田间也必受咒诅，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受咒诅，你牲所生的，地所产的，以及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，你出也受咒诅，你入也受咒诅。哇，对仗的非常的整齐。因为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，还有一切的咒诅要我们回转悔改。手机也受咒诅，电脑也受咒诅，坐车也受咒诅，走路也受咒诅。其实奖赏与惩罚后面的理由是爱，不是贿赂。神爱人，用奖赏和处罚去加强力道，深刻的提醒我们不要践踏自己，不要践踏别人。神要我们爱自己，爱别人，爱上帝。有的人说，哇，人的道德已经很完美了，不可以加入处罚，不可以加入奖赏，否则道德就不纯了。这是错误的想法，把人的道德完美化、神格化，把人的道德当神来拜，这是错误的。他们不知道人已经堕落了，没有什么纯正的道德可言。而道德是否良善的标准，也是以至善至美的创造主上帝为唯一的标准，不是以感觉偏颇的良心来当标准。赏善罚恶是上帝最基本的特质，非常公平，非常合理。上帝已经说了，遵从上帝话语的人必须要被奖赏，那就请不要把我们的上帝想成非常吝啬、刻薄、寡恩的惯老板。不是的，我们的上帝他希望我们拿到礼物盆满钵满。约翰2:8，他要我们要得着满足的赏赐，这是循循善诱，是谆谆教诲。而现在人很多 很勇敢很凶狠的去亵渎上帝，继续犯罪，不怕罚，罚不怕，怕不罚，来呀，世界末日来呀，惩罚来呀。这其实是非常的可悲。我小时候被老师打，打完以后很生气很难过，我转头就走，想赶快回到位置上，甚至挖个洞躲起来，但是又被老师叫回来，回来回来回来什么？老师说，你刚被我打完，你没有说谢谢。哦，啊，谢谢老师。啊，要回去。哇，被打还要说谢谢？是的，谢谢老师，他愿意鞭策我们，不要让任性的小霸王越来越多。适当的责罚可以帮助我们远离罪恶。我们要感恩，还有机会。两条路。摊出来，我们要选择正确的路，对的路。生命记30:9，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，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，所以你要拣选生命，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。我们要选对，不要选错，就是两条路，没有骑墙的，要走上帝的路，必须忠诚勇敢，不断地往前走。想要得福气吗？要遵行神的话。不想被咒诅吗？要遵行神的话。那更惨的就是我不知道什么是神的话。我曾经探望一位弟兄，我问他说，哎，你会不会背十诫啊？他竟然说，对不起， 我不知道什么是十诫。很可惜，圣经很丰富，但是如果我们信主了却没有好好专心的读圣经，那就没有机会被祝福，而且被这个罪恶的世界坏的风俗所影响下的坏习惯也没有改正，一直被咒诅还不知道。如果每次主日崇拜听完讲到，哦，原来这样不行哦，哦，原来算命不行哦，原来拜偶像不行哦，哦，原来上帝希望我们这样做，都很有惊喜感，那就表示我们又成长了，是很开心的事。而且不是只有我们今天还有机会，我们的家人、孩子、朋友也都还有机会，不是走向灭亡的机会，而是被祝福、被拯救的机会。35，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，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，没有一句不宣读的，大家都要听。以前都说，哦，服侍上帝要抛家弃子，其实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都不是这样教的，服侍上帝要惜家带眷。好，所以家人、朋友、小孩都要带来。以色列人他们辛辛苦苦走了30公里到基利心以巴路山之间，他们不远千里，不辞辛劳，排除万难。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决心。这边说到约书亚他抄写律法，他宣读律法，表示当时有文字啦，摩西的律法书、五经、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都可以传承，也必须传承。抄是全抄，宣读是全读，不是一小段，是整篇的。今天神的百姓再一次来宣读，那圣经的启示更丰富，量更多，所以我们要花更多的心力去学习，就可以蒙受更多的祝福。假如大家中间都翘课、翘聚会啊，去玩、去补习、去加班、去睡觉，那就没有办法能够更多的明白上帝的命令，就没有办法去遵行，就没有办法得祝福。爱城有两次的战斗，刚好就是生命记的两个选择。爱城的第一战，亚干背逆神就被毁灭，第二战顺服神，照着上帝的带领大获全胜，得到祝福。 得到战利品。复习今天走出伤痛，约书亚还有机会。择善弃恶，神的百姓还有机会。我们今天也要做一个选择，我们要选择更亲近神被祝福的那个机会，而不是选择背离神被咒诅的那个机会。我们要听从神，走神的道路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当我们犯错远离你，你管教我们好让我们洁净，你又扶持我们安慰我们给我们机会。我们要选择讨你喜悦被祝福的道路。求主坚固我们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我们接下来唱回应的诗歌《永远的膀臂》，请执事们来收奉献。奉献是为基督徒所预备的，是基督徒回应上帝所赐下的恩典。如果你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，请您不要奉献。我们一起来唱《永远的膀臂》。主，感谢你，感谢你赐下话语，让我们可以更多的更深的认识你，了解你的心意。你也喜悦我们更多的认识你，知道你永恒的计划。约书亚有机会，我们也还有机会可以回转向你。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帮助我们听从你的话语，选择祝福，远离咒诅。爱我们的神，感谢你在生活当中赐给我们各样的好处，充充足足的供应我们生活所需。我们还献你所赏赐的部分，求你悦纳，求你赐给教会智慧的来使用属你的奉献，在普天下有果效的传扬你的福音真理。谢谢你，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好，我们一同起立来唱三一颂，并且领受从上帝而来的祝福。
受祝福。亲爱的主，感谢你给我们机会，让我们选择听从你的道路，蒙你的祝福。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保惠师的交通、医治充满，常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
阿门。
以上您收听的节目是空中崇拜，我是主持人芳华。这个节目由台北信友堂提供，良友电台剪辑制作。如果您需要讲道讲义或者是主日程序表，欢迎您在良友电台网站的资源库的讲道库搜寻空中崇拜，您就可以找到您所需要的资料。愿神的名在全地被尊崇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。我们下回再会。